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圆舞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印度国父甘地曾经说，人是自身思想下的产物，你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取决于你的想法。我们的想法的确会带出我们的言行举止，而这会带来影响力。愿我们都是带出好的想法跟正面的影响力。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金宁要和您透过一部电影的内容，挖掘人因着想法而呈现出来的样貌是如何反映在生活里。
每部影像都是捕捉悸动的身影，每次对白都是一颗颗闪烁的星星。让我们一起聊电影，谈生命，用故事照亮人生。这里是电影星球。
欢迎来到电影星球，在这金宁会和您分享我看过的电影以及在当中的一些探索跟省思。今天我们要开启新的电影篇章，这是距离现在有一段时间的电影了，但是金宁第一次看的时候就觉得很有趣，除了演员们彼此间精湛的演出之外，还有当中的喜剧成分，却又不失教育的意涵。后来有机会再看的时候，更是觉得这当中有很多可以再进一步挖掘的地方，那就是2003年上映的《冒牌天神》，或者称为王牌天神。男主角由知名的喜剧演员金凯瑞饰演记者布鲁斯诺兰，女主角则是珍妮佛安妮斯顿饰演的葛瑞斯。故事的开始，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抓到男主角布鲁斯的个性以及他对于目前工作的态度。布鲁斯是水牛城一位专门跑奇人异事新闻线的外派记者，虽然采访过许多惊奇或者是感人的故事，但他总是爱用戏谑的眼光看待一切，而且经常向上帝抱怨，觉得老天爷待他不公。从一开始布鲁斯采访一间蛋糕店就可以明白，采访的内容主要是报道这间蛋糕店为了庆祝30周年要烤出水牛镇最大的饼干。在布鲁斯看似风趣幽默的播报过程以及充满温馨的结语，但他其实一点也不享受其中。他对只是报道这些芝麻小事感到厌烦，他想要登上主播台播大新闻，而不是在这个小小的城镇里采访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人物还得装作很开心。他觉得只能够播报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让他的播报很没有公信力。看了这段播报的葛瑞斯却有不同的看法。葛瑞斯是布鲁斯的女朋友，一直很鼓励他。葛瑞斯看到布鲁斯的优点，那就是布鲁斯可以让人们欢笑，让人们开怀大笑，没有什么不好。不过葛瑞斯也已经和他说好，在看完布鲁斯的播报之后，他们要一起整理相片。葛瑞斯觉得一定很好玩，他们可以一起数算过去美好的回忆，有精心的时刻。可是布鲁斯一心只想着工作上的事，而且嫉妒公司的同事艾文，他觉得大家都喜欢艾文，还打赌艾文一定是下一任的当家主播。新的一天到来，闹钟准时6点响起，布鲁斯却一点也不期待，而且觉得所有事情都在针对他。 他支持的球队一定会输，宠物狗山姆在家里都只会在马桶以外的地方上厕所，上班赶时间就一定会遇到车祸现场造成大塞车，导致他开会迟到，他觉得自己运气太糟糕了。终于抵达公司，开会已经在进行中了，上司杰克正在选择要用哪一则新闻作为当天的新闻头条。杰克决定要选艾文的新闻播报，觉得艾文播报市长的丑闻比较能够拿到较高的收视率。布鲁斯的报道则是当备用。而在开会过程中，大家最想要知道的是，新闻台的资深主播彼得费曼即将退休，那么谁来接棒，谁来成为下一位的主播呢？布鲁斯很积极地想要争取新主播的位置，他已经快要40岁了，却还只是个小记者，他觉得自己快要跌到谷底了，现在仍旧是高不成低不就，而且艾文老是看他笑话，又总是能够拿到头条新闻，是不是自己也要学学艾文工作的方式呢？可是上司杰克觉得布鲁斯绝对不要学艾文，艾文并不是个好人。杰克也看到了布鲁斯在工作上的优点，他很会采访，能够逗观众笑。杰克这一次似乎也帮布鲁斯制造一个机会。今天是雾中少女号156周年纪念，要他一个小时之内赶到纽约的尼加拉瓜大瀑布，在这艘船上面进行 SNG 连线。这原本都是由艾文采访，杰克这次要布鲁斯自己去。布鲁斯对于自己能够主持 SNG 连线非常的兴奋，他觉得自己快要一步登天了，甚至认为这个是上司杰克的暗示，他接下来就会当新任的主播，就跟当红的女主播苏珊·奥蒂加一样。布鲁斯迫不及待地先打给格瑞斯，告诉他这个天大的好消息，但敏锐的格瑞斯觉得事有蹊跷，应该不是布鲁斯所想的那样。不过布鲁斯根本听不进去，他认为自己即将升迁成为主播了，就算直播现场他的头上必须得带很丑的小雨伞，也觉得没有关系，他不会生气的，这不过是试验他的临场反应力，而布鲁斯相信他可以做得很好。另一方面，棚内的主播现场，当家主播苏珊正式向观众欢送资深主播彼得费曼，并且宣布新上任的主播就是最佳接班人艾文白斯克。艾文还向观众表示，他以身为水牛城的居民为荣，并且发表了一小段以饼干作为比喻的感言，而这其实是布鲁斯原本自己当上主播的时候想要说的话。水牛城这块饼干有很多材料，勤劳的市民，热心的民众，也许还有一些脑袋秀逗的人，再加上家人的爱心跟支持，让水牛城成为大家甜蜜的家。这些话全部都被正在等候连线的布鲁斯听到了。压倒他理智线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棚内主播开玩笑地说要跟搞笑记者布鲁斯连线。布鲁斯内心非常激动，顿时把直播现场变成了发泄不满的战场，而且他也没有办法好好的访问受访者，反而用极度讽刺的方式宣泄负面情绪，说有些人注定全身要被淋湿，带着怪雨伞搭这艘烂船，有些人却能够上主播台大出风头，最后还说自己的人生就像大瀑布一样，一切好运都被冲走。想当然尔，经过这场荒腔走板的 SNG 连线，新闻台立马开除了布鲁斯。布鲁斯更加恼火，而且厄运似乎也缠上了他。好心想要帮助被街头混混欺负的盲眼老人，结果因为自己多说了几句，反而被混混殴打。布鲁斯认为自己不过是日行一善，却被人揍了一顿。车子的窗户玻璃还被混混打到碎裂，车子被刮上侮辱的字眼。但是格瑞斯对布鲁斯的遭遇又有不同的看法，他感谢上帝布鲁斯是平安的。格瑞斯认为事情的发生都有原因，上帝有他的安排，布鲁斯不领情。俗话虽然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布鲁斯认为但是自己哪来的翁哪来的马，他认为是上帝夺走了他的一切。格瑞斯试图引导他自己思考一下刚刚所说的话，难道布鲁斯的意思是上帝在找他麻烦吗？布鲁斯认为更糟，上帝根本不想要理他， 上帝只顾着让艾文心想事成。这个时候，宠物狗山姆又在房间里上厕所，布鲁森认为这也是上帝的错，他没有把狗教好。格瑞斯此时已经有些受不了布鲁斯如此负面的想法，但布鲁斯仍旧在气头上，他觉得自己是受害者。最后他用一段非常怨毒的比喻来形容上帝，他说，上帝是拿放大镜的坏小孩，他是可怜的蚂蚁。上帝大可以给布鲁斯想要的，但是上帝却让他死得很惨。格瑞斯认为，的确艾文的品性不佳，但事情可能会更糟糕的，至少布鲁斯还好好的，没有遇到生命的危险。布鲁斯不接受，他觉得自己的人生非常的失败，而这句话伤到了葛瑞斯。是否布鲁斯也觉得葛瑞斯的人生很失败呢？因为葛瑞斯跟布鲁斯在一起这么多年，布鲁斯反驳要葛瑞斯不要每件事都扯到自己身上，但是葛瑞斯认为，两个人既然在一起就一定会互相影响，已经不是个人的事情，而是两个人的事情了。反倒是布鲁斯老是只想到他自己，一点也不关心不在意葛瑞斯的感受。听到这里，我们已经可以知道男主角布鲁斯他对自己的生活工作的态度跟想法是什么。对于竞争对手艾文，布鲁斯有着极大的反感，但似乎又有些羡慕，因为艾文事业平步青云，这是布鲁斯所向往的。他对艾文充满嫉妒，觉得艾文根本不如自己，报道能力没有他强，人格也不比他好，为什么上帝却让艾文升职，让艾文成为大家注目的焦点呢？这种比较跟感到不公的感觉其实非常的真实，因为这样的事情似乎层出不穷，甚至可能就发生在你所在的职场上。于是我们可能会说，明明我更努力，为什么升迁的却是别人？我一直遵守着规范，为什么别人明明是投机取巧却成功了？在旧约圣经的诗篇，诗人也早就已经看到这种人心的挣扎，而有了以下的呼吁。诗篇37篇的开头，诗人大卫就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诗人说不要心怀不平，不要生出嫉妒，是因为他知道上帝所见的远超过我们所见的。上帝并不是忽略了不公，也不是偏心某个人，而是他有他的时间跟安排，这些安排跟计划都有他的智慧在当中。电影中的布鲁斯之所以感到那么痛苦，是因为他把眼光都放在艾文有但我没有的上面，结果心中越来越苦毒，越来越觉得是上帝亏待了他。但是当我们的心被比较跟嫉妒占据，就看不见神在自己生命中所给予的恩惠。布鲁斯不但没有看到这些恩惠，还把一切的不顺遂怪罪给神。布鲁斯跟上帝冲突，不也是许多人在面对生命挫折的时候内心最真实的缩影吗？我们也许没有像布鲁斯那样把话说得那么夸张，或者是那么直接，那么难听，但如果诚实面对自己，当我们的人生不顺利，计划落空，努力似乎没有回报的时候，我们心中是不是也有过类似的抱怨？上帝根本不在乎我，如果他真的存在，为什么要让我这么痛苦？明明我已经很努力了，为什么别人还是比我好？而这个正是布鲁斯的问题，他一直以为自己才是这个世界的中心，他认为上帝应该要照着他的时间表，照着他的方式，照着他的期待来行事。他认为好事情就应该降临在自己身上，而坏事的发生则表示上帝的失职。这种思维不只是存在电影的角色里，也真实存在许多人的心中。但是在旧约圣经里的以赛亚书55:8，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这句话提醒我们，上帝并不是我们人生的执行助理，他不是用来满足我们愿望的工具，他也不会总是按照我们的剧本行事。他的计划远比我们看得更长远，他的时间表也比我们所想象的更准确，而他对我们的爱也比我们所能够明白的更深更远。 布鲁斯最大的盲点是他只看见自己没有的，而忘记看自己已经拥有的。他抱怨自己没有升迁，却忽略了他本来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他嫉妒别人上了主播台，却没有想到自己的好口才能够让许多人发自内心的开怀大笑。他埋怨上帝夺走了一切，却忽略了在他身边一直支持爱着他的葛瑞斯。你有没有发现，当一个人的内心被比较跟不满足占据的时候，就算他拥有再多，也看不到神的恩典。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还是会有这样的想法，如果我是神，我一定会让世界更公平更美好。这听起来好像是很崇高的理念跟抱负，但实际上显露出的是人类的骄傲，自以为自己是神。我们看不到整幅图画，只看到了眼前的一角，却把这一个角落视为全部，肆意的论断批评。但只有全能的真神看得见全貌，他知道什么对我们真正有益处，什么对我们有危险。他也知道有些事情的发生是为了让我们的生命长大成熟。人生是要我们学习认识神，并且信靠神，学会在有限之中经历那位无限的真神之爱。这让金宁想到一首诗歌，传统的圣诗，和您分享基督门徒服务团所唱的真神之爱。
真神之爱伟大无穷，高奢比摩难以形容，高潮出心盛大地狱，长阔高深使我相同，始祖犯罪堕入阴幽，深浅爱子成就，使我罪人与神和好，赦免一切罪由。啊，神之爱何等丰富，伟大无限无量，永远坚定，永远不变，天使神徒颂扬。天上诸天当为之战，地下万境当为必干，世上海洋当为墨水，全球文人几何苦干，豪情之力描写深爱，海洋墨水挥干，安卷世家如天连天，仍难表达透长。啊，神之爱何等丰富，伟大无限，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电影星球》，我是许金玲。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基督门徒服务团所唱的《真神之爱》。我们今天在《电影星球》为您挖掘的是喜剧电影《王牌天神》，或者翻译为《冒牌天神》。故事说到，觉得自己人生糟糕透顶的男主角布鲁斯，他和女朋友格瑞斯大吵了一架，之后自己在夜晚的街道上漫无目的的开车，他不知道要往哪去，也不知道要跟谁宣泄自己心中的怨气。于是他对神说，神啊，你要我跟你说话，那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我该怎么办，给我一个征兆。这个时候车道上的一旁告示牌显示出小心路况这四个字。布鲁斯进一步的对神说，我不是要看这个，我要你的指引，给我一点提示吧。有趣的是，前方又转进一台货车，货车上摆满了发亮的警告标语，此路不通，死巷子，停车。 布鲁斯觉得很讨厌，立马超车经过。他想了想，觉得可能是刚刚讲的话不够正式，于是他拿起稍早前葛瑞斯给他的祷告手链，跟上帝祷告说：主啊，给我一个奇迹吧，我走投无路了，需要你的帮忙，求求你拉我一把。殊不知车子不小心开到水坑，让手上的祷告手链掉落在车里，好不容易捡了起来，结果一不注意，车子一头撞上了路灯。人没事，但布鲁斯的心里非常有事。看着车头盖都撞到掀起来的车子，布鲁斯满腔的怒火，他决定不要祷告了，祷告没有用，还会遭来横祸。他奋力地把手上的祷告手链用力丢向河中，对着天空大声呐喊，说自己要跟上帝拼了，挑衅地对神说：来惩罚我啊，天降大火把我烧成灰算了。他认为上帝才应该被革职，因为上帝并没有尽到他的责任。布鲁斯要上帝回答他的问题。这个时候，布鲁斯身上的呼叫器响了起来，上面显示几个陌生的号码，555-0123。布鲁斯不打算回电，但隔天从床上醒来，呼叫器又发出了声响，显示器一样显示出这个陌生的号码555-0123。心情不好的布鲁斯干脆把呼叫器丢出窗外，眼不见为净。但之后布鲁斯却注意到，那个被他丢到窗外、被车子碾坏的呼叫器竟然还在作响，显示同样的号码555-0123。这倒是引起布鲁斯的好奇心，不如我就来打这通电话看看。电话一接通，似乎是广告的语音，说时机不好，诸事不顺，小人得志，怀才不遇吗？正在边听边猛点头的布鲁斯却听到了电话那头亲切的声音：你的名字是布鲁斯吗？我们要给你一份工作，地址是23街7725号，你如果不来，我们会一直打给你哦。听到这里，我想聪明的你应该可以猜到，这通电话绝对不寻常。的确，这将带给布鲁斯的生活极大的转变。金宁先卖个关子，我们先停留在这儿，回溯一下布鲁斯这段和上帝祷告的内容还有他的反应。布鲁斯的内心深处其实反映了一种人跟神关系中常见的矛盾。人们想要上帝的赐福跟帮助，但是不想要听上帝的话。人们渴望上帝的指引，但是人们却抗拒神的主权。这种矛盾的心态跟行为在圣经中也早有记载。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的29章13节，上帝就曾经这样责备他的子民。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电影中的布鲁斯看起来像是在祷告，说：主啊，帮助我，但是他的心根本没有要听神的话，他要的不是上帝的旨意，而是要上帝按照他的意思行事。他说：给我一个征兆，可是当小心路况、此路不通、停车等等这些明明白白的警告标示在他眼前闪烁的时候，他却选择忽视，甚至感到恼怒。这种心态就像人们常有的反应，我们向神祈求方向，但他透过环境、话语、别人的劝告在引导我们的时候，我们却说：这不是我想要的答案。我们求神赐福，但是当他要求我们改变不讨他喜悦的习惯跟心态的时候，我们却说：这太麻烦了，这太强人所难。我们常常只想要神的赐福，却不想要神的管教。我们想要神的恩典，却不想要神在你我的生命中掌权。这让精灵想到一个笑话。一名男子在山路上不小心失足，跌到悬崖边，勉强地抓住了一根突出的树枝。由于体力不支，他快要抓不住了，于是他向上帝呼救。这时天上传来声音说：我是上帝，我可以帮助你，但你必须听我的话。男子说：上帝啊，我绝对听你的指示，请告诉我该怎么做。上帝回答：放开你的手。结果男子想了想，然后对着上头大声地说：不好意思，请问上面还有其他人吗？我们是不是也常常就像这则故事中的男子一样，口口声声地说要信靠神，却在关键时刻还是选择抓紧自己的想法，不愿意放手。 电影中的布鲁斯也是如此，他的挣扎不在于不相信神，而是在于愿不愿意照神的方式来信靠。布鲁斯想要听上帝的话，但这个只是为了让神照他的方式行事而已，他并没有打算遵行神的引导。布鲁斯的偏见让他误解了神，以为神很冷漠，不关心自己，却看不到神早就已经透过各样的方式在回应他，引导他了，只是这不是布鲁斯所预期的模样。但是当布鲁斯在大声抱怨神没有回应的时候，那通神秘的电话5550123就响起了，这不正是神主动的呼唤吗？但有多少时候我们也像是这样，面对神的话语，神的呼唤，我们选择忽略，不去理会，甚至丢掉。以赛亚书的30:15，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静自不肯。神乐意向他的子民伸出慈爱的双手，不仅对以色列百姓，如今也借着耶稣基督对我们伸出双手。耶稣曾经说，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但是耶稣也以比喻说明人们的悖逆跟不愿意。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盼望我们都不要成为那始终不愿意的人，因为就如 C.S. 路易斯在《开往天堂的巴士》这本书里面所写的，最终只有两种人，那些对神说愿你的旨意成就的人，以及那些最终听见神对他们说让你如愿以偿的人。所有在地狱里的人都是自己选择的。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The Hope 教会的跟随你心意》。
我放下自己，来到你左前，圣灵降下平静我的心，在你爱里，天父，你为我重新的生命。与自己分离，与我更靠近，相遇基督里。我放下自己，来到你左前，圣灵降下平静我的心，在你爱里，天父，你为我重新的生命。与自己分离，与我更靠近，相遇基督里。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宁。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祝福你有个美好的周末。心之导航，我们相约下周一同一时间一同起航。
我把自己全人交给你，全心交给你，献上这心灵，诚实敬拜，在你同在里，负担和重担都交给你，在你脚前哭泣，跟随你心意。天父，你同在，是我。